我们再一次低头来祷告。主，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的话语曾经要引导扫罗，但扫罗却弃之如敝屣。你的话语也曾经要引导大卫，大卫喜乐遵行，并且昼夜思想。主，你的话语带来人生命，你的话语也带来警示警戒。主，愿你今天将你的话语也赏赐给我们众人，好叫我们众人能够遵你的话语而行，奔走我们前面的路程。主，求你今天借着这段经文再一次来向我们说话，借着这段故事来看到我们自己生命的光景，好叫我们能够从其中得到学习，得到警戒。主，我们就向你献上仰望，将以下时间来仰望你，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向我们众人来说话。谢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美国有一位人类学者，他是专门研究人类种族跟文化形貌的一个学者，叫做 Ruth Benedict。 他是专门研究日本文化，后来他提出一个理论，是美国跟日本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的理论，叫做罪感与耻感。美国是罪感文化，日本是耻感文化，一个是东方的，一个是西方的。西方的罪感文化是因为受到圣经的影响，所以在教会里头有忏悔的传统，而忏悔是向上帝认罪悔改，并且呢从赦罪中得到喜乐。那西方人不是说我不在乎别人的评价，也不是不爱面子，不是的，而是他们更在乎上帝的评价，更在乎上帝的审判，所以他们知道他们内心真实的想法动机很重要，因为面对上帝，人无法隐藏内在，所以外在错误的行为就容易承认。而耻感文化的人，应该这样说，有不少华人学者也认为中国文化也是属于耻感文化。所谓耻感文化又称为面耻文化，面子的面，面耻文化。简单来说，在这样文化下成长的人倾向以他人的评价来决定自我存在的价值。如果你被别人否定，那是非常严重的事，因为很爱面子，所以呢非常在乎别人怎么看自己，很爱面子，所以会觉得不晓得别人觉不觉得我自己有价值，很风光，会不会让别人值得羡慕。若是没有面子，就觉得怎样，丢脸，就很丢脸。那因为有强烈的羞耻感，所以你要公开向他人认错就很困难，因为怎样，太丢脸。所以东方社会是用耻感来维持社会秩序的，你因为怕丢脸，所以你不敢做坏事啊，如果你做了坏事就公开羞辱你，让你觉得很丢脸啊，然后看到的人下次都不敢再做了，以儆效尤。可是如果有一天人不再怕丢脸，做坏事在不以为耻的时候，请问这个社会会怎么样？这社会会大乱，道德会沦丧，会没有底线。上一次我们讲到撒母耳记上15章30节， 这段经文我用了现代中文译本修订版。上一次扫罗说我犯罪了，但是请你至少在人民和长老们和所有以色列人面前给我一点面子，请跟我一起回去，我好去敬拜上主你的上帝。上次十五章扫罗跟撒母耳说我有罪了，但是请你跟我回去，好，让我们一起来敬拜神。撒母耳说我不要跟你回去，因为撒母耳看出扫罗的认罪是假的，他说我不要。扫罗就在拉扯之间把撒母耳的袖子给扯断了。撒母耳说从此这个国与你无份。扫罗接着继续讲，我犯罪了，但是请你至少在人民和长老们所有以色列面前给我一点面子，跟我回去，我好敬拜上主你的上帝。所以上次我提到说撒母耳知道扫罗再也不会回头了，因为他看面子比任何事情都重要，他看面子比任何事情都重要。扫罗的认罪是假的，他虚以为宜。我听说过上次我念错了这个字，在后面引起骚动。虚以为蛇，我讲成虚以为宜，我讲成虚以为蛇啊。不用怕我丢脸，事后如果你觉得我讲错了，来跟我说没有关系啊。这个字叫虚以为宜，好。他虚以为宜，他委屈的认罪。他只是要撒母耳在人民面前给他面子，保留他身为王的尊严。所以说到底他还是为了他的王位。所以当一个人说请你给我一点面子，可是如果你还不给他面子，结果会怎么样？你们想象一下，我们都是东方人，我们很容易懂。如果我说哎，给我一点面子，结果王胜还是不给我面子，我会怎么样？我恼羞成怒，我会恼羞成怒，而且我会做出更不理性的举动。所以撒母耳顾全大局，他只好转身回去跟随扫罗，因为他知道他的工作还没有完成。但之后两个人再也没有见面。撒母耳知道扫罗恋慕权力，被贪婪罪恶捆绑，他为此难过了好长一段时日。十六章第一节，上帝说撒母耳，你要为他悲伤到几时呢？可是撒母耳若是不能从神那里看到盼望，他要怎么去停止悲伤？因为这位第一位的王就变成这样子了，那将来会如何呢？撒母耳里头充满了悲伤。所以这个时候没有比上帝应许有一位比扫罗更好的王能让撒母耳感到安慰跟振奋。可是眼前有个问题，第二节，我怎能去呢？扫罗若听见必要杀我。撒母耳并不是怕死，而是怕这工作要怎么完成。你叫我去告另外一位王，可是呢我还没去，扫罗就杀了我，那这件事情要怎么办成呢？所以去告另外一位王，其实正好给扫罗杀撒母耳的理由。而且扫罗不但以他的性格来讲，他不但会杀撒母耳，我想连耶西大概也难幸免于难。所以上帝让撒母耳以献祭为由前往伯利恒，去秘密的高丽下一位君王。当撒母耳来到了伯利恒城，城中的长老身上说都怎样战战兢兢的出来迎接他，问了一句相当耐人寻味的话，你是为了平安来的吗？这些人恐惧战惊，问了撒母耳说你是为平安来的吗？我想大家都因为撒母耳跟扫罗之间那种紧绷的关系感到不安，其实大家都心照不宣， 直到这一位最后一任士师跟现任的君王之间的不和，大家都知道，生怕被两个人冲突所碰出来的火花给波及，所以问了，你不是为平安来的吗？那我们再跳着看扫罗，扫罗王撒母耳离开他，耶和华的灵也离开他，十四节，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所以扫罗他的内心也没有平安，充满了惊恐，充满了烦躁，大家都没有平安，扫罗王没有平安，城中的人也没有平安，所以撒母耳回答伯利恒长老的话，这句话就很重要了，他说，我是为了平安来的，我是为了平安来的，因为这是上帝的心意，上帝要赐平安给以色列人。上帝为什么同意以色列人立王？因为以色列人过去被外邦人给逼迫，给残害，他们没有平安，而这位王其实要按着上帝的旨意来治理这个国家，使他们能够生活在平安的环境里头。可是扫罗没有平安，城里的人没有平安，所以上帝原本的心意是要赐平安给以色列人。所以第十六章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之下介绍大卫出场。第十六章它分成两段，前段是上帝拣选大卫，后段是扫罗钦点大卫。前段是耶和华的灵大大的感动大卫，后段是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前段是介绍大卫是一个牧羊人，后段介绍扫罗是一位恶魔扰乱的君王。所以今天我讲到分成两点，第一点，你看高他看帅，为神是看人内心；第二点，你战惊魔扰乱，有神同在真平安。撒母耳在伯利恒献祭，耶西一家受到了邀请，自己也一起来吃祭肉。耶西他绝对不会知道撒母耳这一次前来的目的，因为现任的君王还在位，儿子就要被高立为君王，这是公然造反，所以耶西也不知道撒母耳来做什么。耶西有八个儿子，大儿子以利亚长得又高又帅，所以撒母耳下意识想要找一个外在条件都不输扫罗的人，因为扫罗他也是身材高大健壮，容貌俊美，对不对？在圣经上记载。但是第七节也是今天的金句，怎么说？耶和华说，你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现代的人一样，看人是高富帅，看外貌一样，人只能看到人的外貌，但神却能够看到人的内心，这是上帝拣选人的原则。这句话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上帝也是以同样的原则拣选扫罗的。那你说很奇怪哦，上帝你也是看扫罗的内心，如果你看扫罗的内心拣选，为什么今天你所拣选的扫罗现在会变成这样？我们会有同样的问题。上帝拣选的原则不会因人而异，上帝说我是看人的内心拣选的，那么他拣选扫罗的时候一定也是看他的内心拣选的。可是为什么扫罗今天变成这个样子？其实这个问题，这个后我们看到大卫犯了奸淫，犯了谋杀的罪，没有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的时候，我们一样会疑惑，上帝啊，你不是看大卫的内心拣选他吗？为什么大卫后来变成这个样子？ 不过与其我们疑惑上帝的眼光，其实你不如来看自己，因为这个疑惑可以从我们自己的身上找到答案。因为每一个得救的基督徒都是上帝的拣选，因为每一个得救的基督徒都是上帝的拣选。弟兄姐妹，我们配得上帝的拣选吗？你看看自己，你觉得上帝的眼光怎么样？我们看一下自己，你觉得上帝的眼光怎么样？你会不会说，不错，上帝你选得好，真有眼光。你会这样说吗？有时候我常常在想，上帝你怎么会拣选我，我这个不配的人，内心满是污秽又软弱，常常得罪你的人，你为什么拣选我？弟兄姐妹，当我们去看上帝对别人的拣选的时候，我们会用自己的标准去评价上帝，你选的好不好，这个人够不够格，这个牧师怎么这个样子，哎，搞不好我当都比他棒，对不对？我常常听过有人这样讲，想去当牧师，他觉得自己当牧师比那个牧师还强。可是当我们用同样的标准回来看自己的时候，我告诉你，我们的内心会充满感恩，你会感谢上帝何等样的爱我们，拣选了我们。新约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前书1:12-16这样说，他说，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的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基督耶稣要在我这罪魁的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弟兄姐妹，这个是保罗所说的话，新约的圣徒保罗所说的话。但他说什么？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他没有说我好棒，上帝你拣选了我，真有眼光，你选对人了。没有，他说什么？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原来上帝的拣选不是因为我们很棒很好所以他选召我们，上帝拣选我们其实要显明什么？显明他的忍耐，显明他的怜悯，显明他丰盛的恩典，使我们这些信主之后的人，生命得改变的人，能够忠心的服侍他，并且给其他信耶稣得永生的人做榜样。这是上帝的拣选。阿们。以弗所书4:1，我们一起来念：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哥罗西书1:10，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上帝怎么拣选人，拣选怎样的人，那是上帝的主权。而人的责任是什么？人的责任是要决定如何回应上帝的拣选，这是人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决定要如何回应上帝的拣选。上帝看我们的内心，但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内心如何吗？圣经上说，你们要保守你们的心， 因为你心里面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你们要护卫你们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上帝知道我们的内心，但我们知道吗？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内心吗？我们知道要去守卫我们自己的内心吗？我们决定如何来回应上帝的拣选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上帝拣选扫罗，但扫罗决定用顽梗悖逆来回应上帝的拣选。第二点，你战惊莫扰乱，有神同在真平安。大卫弹琴让扫罗感到舒畅爽快，使扰乱扫罗的恶魔离开。圣经在这里其实它不是在强调大卫的琴声有驱魔的能力，在当时人的观念觉得弹琴可以驱魔，但是在这里圣经不是在强调这一点，圣经是在强调，圣经在特别在做一个对比。什么对比？第十四节，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但耶和华的灵与大卫同在。对不起，十四节是耶和华的灵与大卫同在，十八节是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然后恶魔扰乱扫罗，而大卫弹琴，恶魔就离开。其实这段经文在做一个对比。我们知道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是因为他悖逆，他顽梗，他不愿意顺服耶和华的话，他宁可要面子，也不在乎输掉里子。我说的里子，其实就是耶和华的灵的同在，他不在乎。这是扫罗。那大卫呢？大卫是一个怎样的人？刚才我们透过第十八节有一个少年人对大卫的介绍，你可以看到这位少年人怎么介绍大卫。这位少年人可能在一次机会里头遇到大卫，认识了他。他介绍大卫是，大卫是一个善于弹琴的人，大卫喜欢用音乐诗歌敬拜神，这个我们都知道。后来他坐上了王位，还设立了诗班，在圣殿里头服侍。诗篇有150篇，其中明确注明是大卫所著作的有73篇，至少一半都是他写的。这些诗篇忠实的去反映出大卫生命当中的喜怒哀乐，在患难中对神的呼求，在喜乐中对神的赞美，在绝望中对神的仰望，在困惑中对神的求问。上帝是大卫诗篇中的主角，上帝更是大卫生活当中的中心。其次，这个少年人怎么介绍大卫？他说大卫是一个勇敢的战士。大卫在放羊的时候常常有狮子跟熊来攻击，这个在17章会看到，下一章会看到。虽然羊被猛兽叼走了，他也奋力的救回。纵使在旷野当中只有他一个人独自面对猛兽，常有生命危险，但他一点都不感到孤单害怕，因为他知道上帝是他的拯救与帮助，所以这也磨练了他的勇敢。第三点，这个人怎么介绍大卫？他说大卫是一个说话合宜的人。大卫虽然是牧羊人，但他说话却不粗鄙。按照教会传统认为，诗篇第一篇是大卫写的。你可以看到大卫他是敬畏神，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神话语的人，使他的生命如同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所以他因为敬畏神，所以他与人说话就带着尊重，带着分寸。因为把神的话存记在心里，所以他有属天的智慧。 但我觉得最最最最特别的是大卫，他可以让别人看出有神与他同在。这位少年人最后怎么介绍他？他说他是一个有神与他同在的人，这是最特别的。我不知道要怎么去看一个人可以看得出来有神与他同在，但圣经当中有好几个人都被特别这样的注明，有神与他们同在，别人一看就知道，哇，有神与你同在。别人一看就知道，哇，你的智慧一定是从神而来的，你好聪明，有耶和华而来的智慧。是怎么看？这是最特别的地方，他可以让人家看出来有神与他同在。是这个让第十八节这个少年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这个少年人也在扫罗王面前大力的推荐大卫，要大卫去为被恶魔扰乱的扫罗王弹琴。而大卫呢，他真的是人见人爱，所以扫罗一看到他也怎样，甚喜爱他，做了王面前拿兵器的人。如果按照推算，大卫这时候应该是个年轻小伙子，因为大卫是30岁的时候做王，他在十几年逃难的过程当中被扫罗追杀，在后面会说，所以这时候他应该只有10几岁。十几岁的年轻小伙子，用现代化叫做什么？小屁孩呀！可是却没有让人看到他年轻的，去小看他年轻的生命。大卫这么年轻，可以让人家看得出来他是个敬拜神的人，大能的勇士，说话合一，有神与他同在。很特别的生命，对不对？然而神是在他牧羊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一个牧羊的小孩，神是在他牧羊的时候在操练他，也就是说大卫是在他生活的细节当中去经历上帝，他在他的生活当中去认识这位神。不是有一句话这样讲，他说魔鬼躲在细节里头，有没有？曾经有一句话这样说，魔鬼躲在细节里面，但是上帝呢，是彰显在大卫生活的细节里面。我们的生活的细节处处可以彰显上帝的同在，而上帝与大卫同在，渐渐塑造了大卫的灵性，而同时大卫也经历了上帝同在的平安。弟兄姐妹，我们都是被上帝所拣选的人，我们的内心如何呢？我们都是有神同在的人，我们今天透过基督耶稣的宝血，神与我们同在，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头。但是我们用什么样的生活态度在面对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事件？大卫从他的生活当中去经历神，从他的生活当中去认识这位神，他把上帝的话存记在心里面，昼夜思想。而我们呢？我们呢？我们是否在生活当中的细节里面去认识这位神？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事件都是经历上帝同在的平安的机会，我们可以经历得到。大卫在旷野牧羊的时候遇到猛兽，他没有说真倒霉，今天又让我遇到猛兽，没有。今天他爸爸带着7个哥哥去吃鸡肉，真倒霉，又是我放羊，家里面最小的，老是轮到我做的苦差事，没有。大卫没有，大卫在他生活当中去经历这位上帝，还有平安，有喜乐。我们而后会有更多的机会跟经文来更多认识这位大卫，并且从他身上来学习功课。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你来为你自己祷告。 为你的内心来祷告，求神来保守我们的心怀一念，为你的每日的生活来祷告，求神让你经历他同在的平安。当你有平安的时候，你可以带给别人平安，就如同大卫一样。所以我们来为自己祷告，让你成为上帝所使用的器皿。因为神不是白白的拣选你，你要如何来回应神的拣选？我们同声开口。祝你曾经不顾自己的面子，道成肉身来到了世上，成为罪人的样式，受尽世人的羞辱，甚至被鞭打挂在十字架上。你舍了自己的荣耀，舍掉了自己的面子，为了要使我们得着神的同在，为了要使我们得着那宝贵的圣灵。主啊，如今我们每个人都在你面前站立，都在你面前活着。主啊，我们的内心如何你都知道，因为你是鉴察人心的神。主啊，我们的隐恶没有办法在你面前躲藏，主啊，我们唯有将自己敞开在你面前。主，我们里面没有害怕，因为我们知道你爱我们，因为你说在爱里没有惧怕。主，我们知道你爱我们，所以你不会计较我们的罪愆。当我们愿意认罪悔改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赦免我们并且洁净我们，使我们能够再一次成为一个喜乐可以在你面前荣耀的人。主，我们也把自己的生命也仰望你，交托在你手中。主，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去经历你，无论发生的大小的事都有你奇妙的旨意，因为万事都可以做成你的旨意。我要来操练我们成为一位爱神爱人的人，求你来帮助我们，垂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祷告。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接下来我们要来奉献。